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天国发展的价值，它是藏宝与寻珠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3:44-46。这两个比喻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来拯救人，这个就是藏宝的比喻。第二个角度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必须要付出代价来跟从主，这个就是寻珠的比喻。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藏宝的比喻，那就是记载在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从这一节圣经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付出很重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一些有罪的人，这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藏宝与寻珠的比喻。在这个第44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有角色预表的对应，这个宝贝就是世人，世界上的人。再来说人遇见了啊，这个人就是代表耶稣。那藏在这个地里，这个地就是这一个世界。那我们要先说明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遇见了一很宝贵的东西，哎，他就把它藏起来啊，就把它埋在地理，那这就是犹太人的背景。你要晓得当时犹太人没有什么保险箱啊，没有什么所谓的银行啊可以替你，也没有什么那些特别啊让你去啊保管这些贵重物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或者有这样的啊做生意的啊方式，所以都是完全由自己来藏起来的，所以他们习惯性就是在住的地方呢藏在地底下。有几个比喻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那个地方，但是你读过新约的圣经也都知道了啊。那有一个仆人得到了一笔钱，他没有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生意，结果把一笔钱放在哪里？藏在地里面啊，埋起来，这是他们保存啊宝贝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啊。所以现在我们啊清楚了这一个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从神的角度来看，哎，我们这个罪人啊是非常的宝贵的，这个灵魂啊 所以他像是啊得到一个宝物一样啊。所以耶稣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看见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在人看来呢，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在耶稣的眼光里面呢，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他看为非常的宝贵啊，他要来救赎我们，就好像呢他去寻宝一样，看到了就赶快呢，哎，先把它存起来，然后呢付出很重大的代价把这一块地买上来，就是也就是把这个宝藏呢买回来。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能够跟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付出啊极重无比的这个他的生命宝血呢，哎，连结在一起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下去啊。这个神看我们的每一个人是至高的至尊的宝贝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宝贝就藏在地里啊，就那么宝贝，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灵魂是那么样的贵重，虽然我们是堕落的，但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被神看为非常非常的尊贵。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啊，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造男造女。我们虽然很平凡，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能够显出神的荣美来，那才是最尊贵的。所以我们人跟一般的动物禽兽啊这些野兽啊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这个身体呢啊都是同样的，都是物质所啊构成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人有这个灵，这个灵就是神给我们的，跟他的灵是完全一样，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灵来敬拜这位造物主。其他的野兽动物就没有了，他们礼拜天不会到教会里面呢，动物的教会呢要去敬拜动物的神，没有没有，只有人啊有这个灵，这个灵是跟神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的心灵就会寻求敬拜这一位创造的神。但是因为人的堕落，不认识这一位创造的主，为了满足他心灵要敬拜的需求，所以他就去拜很多很多假神和偶像啊。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的尊贵，有神的形象样式。约伯记第7章17-18节啊，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的神啊，日日夜夜在他的心里面呢，就一直怀念着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因为这是他所造的，所以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是很心痛的，所以一直挂念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蒙救赎。再看看诗篇，诗篇第8篇啊，就特别的在3-5节就特别记载说，我们这个人啊算什么，是那样微小，你竟眷顾我们。神叫我们这些人比天使要稍微微小一点，并且啊赐给我们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看他看中我们，虽然我们那么样的微小，但是他我们提升到仅比天使稍微小一点点，是在万物之上，所以我们被称为万物之灵，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诗人就这样说明，那让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尊荣为冠冕啊，这是我们无上的荣耀。以弗所书4章24节也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信耶稣以后，我们脱胎换骨，罪被赦免，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尊贵的身份地位。那这一个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创世纪一章那边的，而且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啊 虽然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我们就彰显出神的原造的那种荣美。我们是遵行真理，在里面有仁义，而且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看，人有神的形象是多么的尊贵，所以神看我们为至宝。不仅如此，神也把这个万物他所造好了以后委托我们来管理，要我们来管理全地的万物，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修理看守当时的伊甸园，这亚当的任务。而且为动物来命名，你看，不仅人有神的那样荣美的形象，而且承受了神那么伟大的托付，让我们来管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所以难怪诗篇第八篇诗人又接着说，在六到八节就说，上帝就差派我们来管理神手所造的这一切宇宙万物，使所有的这一切都伏在神的脚下。所以我们的身份这么尊贵，我们的任务这样的神圣，所以神真是爱我们，因此他乐意把独生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舍身流血，叫凡是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的这些人，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有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被神所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真是蒙恩得福，是这样的宝贵。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原来有神这么尊贵的形象样式，这样宝贵的一群人，因为犯罪堕落的缘故要走向灭亡，所以耶稣来了，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就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换一句话说，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换取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为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和所要偿付的这一些的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了这一切罪的债让我们重新做人。所以圣经这边告诉我们，看到了我们虽然是堕落，但是却是那样的尊贵，所以好像宝贝一样，耶稣赶快把它藏起来，然后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要把我们买赎回来。那耶稣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所有的是什么？最宝贵的就是独生爱子的生命，这比拥有全世界的财富还更宝贵。所以他愿意甘心舍己，作为我们万人赎罪的代价，付出这一个成为赎罪祭。所以满足神的心愿，就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在马太20章28节，提摩太前书2章4到6节，彼得后书3章9节，总归纳来说，就是耶稣基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要使万人得救这几节圣经节说的。再来约翰福音1章29节36节，哥林多前书5章7节，以赛亚书53章7节，总和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预备要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罪人献祭赎罪的那一只羔羊。希伯来书9章11到15节，24到28节，10章10到14节，约翰一书2章1到2节，综合来说，就是主耶稣就是更美的那一位中保，那一位大祭司， 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全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不需要像旧约所说的那些犹太人每一年呢，就按着这个节令呢来献祭来赎罪。所以耶稣一次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我们的罪就一次完全得着赦免了。所以这就是要感谢主这样的恩典。那我们罪人之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好的条件，都不是这一些，而是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是他对我们的慈爱。我再引用几个圣经节给各位做参考，你可以记下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节。综合来说，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来死，都是出于他的恩典与慈爱，与我们这一个人所有的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能够用才干、用权势、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好的行为来买救恩或来换取救恩，都不是，而是只是信耶稣，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与慈爱，我们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了解。所以借着耶稣的赎罪，我们有罪的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眼光看来，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没有罪了，罪得赦免了，所以就成义了，所以我们就与神和好，还有能够与人和睦，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用一个代表性的经文呢、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啊，来整个的综合的说明。好，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他是那样的尊贵，是神的儿子，但是甘愿为我们有罪非常卑微的人来替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多么的伟大。这伟大有爱心的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有罪的人看成是埋藏在地底下的非常有价值的宝贝，值得他用他的生命宝血来买赎我们，我们为此感谢主。接着下去，我要请各位来看的就是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啊，我们来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一颗珠子。啊，那现在要讲的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藏宝与寻珠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罪的人已经蒙了救赎了，成为真信徒以后，就要付出代价，努力的来跟随主。好，看看这一段的角色预表的对应是什么。啊，这个珠子或叫好珠子啊，就是天国，也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买卖的人就代表已经信主的所有的信徒。好，那这样我们明白这个角色预表的对应以后，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就像是那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做信徒的付出代价，努力来进天国。耶稣是我们的至宝， 因为他牺牲生命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乐意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那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所以这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好，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下去啊。就像前面的那一个比喻，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藏宝于田的这一个比喻啊，那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我们这世界上的人是多么的尊贵，所以神就愿意用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就得到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进入天国享受永生。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是那样的宝贵。现在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我们要付出无限的代价来接受他，然后来跟随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综合来说，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一定是多灾多难，受苦又受逼迫。但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胜过这一个世界。他升天是为了信徒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要给我们有在天父那边安排住处，那里是众信徒日夜所羡慕的更美的家乡，是神为信徒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在那个地方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黑暗，到处充满了神的同在的荣光。所以信徒要和主耶稣基督和神永远在那边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个地方天国实在是无价之宝，值得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付出一切的代价，一切的所有来拥有它。因此保罗才说，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二节的。希伯来书刚才我们引用了十一节那个地方说，我们更羡慕的就是什么？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有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美国的太空总署叫做 NASA， 曾经在2020年做了一份报告，就说人如果要到太空去旅游，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比如说你要到外国去，你买飞机票要付飞机票，那大家都很好奇，我要到太空去旅游，一个人要付多少钱？所以这个 NASA 美国太空中心就估计出一个费用出来，是差不多是6000万的台币，200万的美金。你看，大摆长龙啊，很多人就排队等候，要去几天几夜，这样去绕一圈就回来。好，那你再想想看，你的永生就是要住在比这个外太空更美、更安全，跟永生的慈爱的神永远在一起。那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值得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付出，就好像买太空船票一样，去绕一趟就要200万的美金，那我们在那边常住要多少钱？所以你看，值得你一生奉献出来，为了要进入神的国，为了要 到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在一起。所以这是极重无比的这一个宝贝，神无条件的把这一个应许就给我们，只要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进天国是靠主的恩典，但是信主了以后就是要进窄门走小路，要做门徒，要来跟随主，必须要下功夫的。除了个人努力啊，许多时候要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像我们在前几堂课所学过的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天国的各种比喻啊，那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只有好土才能够让种子生长结实，对吧？又如败子的比喻，这些魔鬼总是千方百计要破坏天国，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就要排除万难，努力坚持到底不放弃，最后才能进入天国的窄门小路啊。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十二章的一到四节，都这样教导我们说，做门徒必须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直到进天国，不要受罪恶重担、各种试探、各种物质的诱惑所缠累，要存心忍耐，专心一意的竭力向前奔跑。圣经也告诉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必然会遭受许多的逼迫、苦难、试探、诱惑，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一定要做主的门徒，但是必须事先好好的算计一下当付的代价，下定决心以后就要全力以赴，不再反悔，也不再回头。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就好像盖一栋房子，你看看你的钱够不够，所以事先就要筹备了这些资金，万一搞了中途盖不成了，人家笑话，或者两国要去打仗，是不是能够打赢？如果打不赢，要赶快在战争之前赶快去和解，都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跟随主做门徒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走的一条路，但是你要付出代价，而是代价值得，因为将来所得到的新天新地与主永远在一起，好的无比，胜过这个千万倍。最后我们很简单的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为他而活。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你再想想看，许多门徒他们都是以身殉道为主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奉献，值得这些门徒，也值得我们这样子来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为他而活。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上帝祝福你们。